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第八段，从第八段开始，第三页这个第八段开始，就是说明这个净土法门它所谓的理论。那我们知道，既然净土法门呢、啊，它可称之为一个门，我们过去说过，既然是个门的话呢，它一定能够引导我们，透过这个门，通达到这个实相的这个境界，实相的这个家里面去。所以净土法门也是一样，虽然说它能够加批我们生死凡夫，那么它的方法很简单，但是呢，它所通达到的这个境界啊，仍然是、啊、这个实相无生的这个境界。所以这个第八个告诉我们呢、啊，依着这个净土法门、念佛法门，也是可以契入这个无念这种实相的境界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因地里面的这个修行的哈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第八段的这个文，我们先将它念一遍哈。各位请合掌。八，弟子即有念心得入无念者，心本无念，念起即乖。而众生无始以来妄想惯习，未易足浅。今教念佛，是乃以度攻毒，用病止病。病愈垢病，则舍病体，更无自身。即垢道原无赤子。好，那这个是说明我们在修净土法门当中，我们今天念佛，不管你修持名、观想、观相，种种的念佛方法的话呢，你必须要依止的一个理论。好，那么净土法门也是一样，虽然它是从有门下手，你看观想、观相、持名，这个都是一个有一个所缘的境界，我们必须要有执持的境界，从有门入手，但是呢，它所依止的道理仍然跟其他的道、其他的经论一样，都是依止实相的道理。所以第一段说明它这个所依止的道理，就是心本无念，念起即乖。我们修行净土法门呢、啊，我们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依止的理论。心本无念呢、啊，我们来介绍这个心本无念这个这个观念哦。这个心的话呢，指的是我们真如本性这个我们的真心。真心的话呢，本无念。那这个念的话呢，指的是我们凡夫众生的这个妄想杂念。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觉察到的这种妄想杂念。那这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们凡夫众生啊，为什么我们会认定我们有个我，常依主宰的我存在呢？就像那个西方的这个一个哲学家笛卡尔说啊，我思故我在。为什么我能够知道有我的存在，有个常依主宰的我存在呢？因为我们发现到说，在我们身心当中有个明了性的主体，那么这个主体呢，它能够思维，他能够造业，他能够承受种种的果报，那么因此之故呢，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就有个我。那么其实以佛法来看，我们凡夫众生所认识的这个我、事实上只是第六意识的这个念头的相续而已、第六意识这个明了性，因为这个明了性、产生这种念头的作用，那这念头的相续，所以我们凡夫在这个相续的念头上面呢、错认、以为这个我。事实上我们的这个第六是这个我，我们这个明了性啊，它是刹那生刹那灭，各位学唯识学就知道，它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啊，刹那升起又刹那灭去，它是无常的、它不是恒常住，我们相续不变异的。那么既然它是无常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明了第六是这个明了性，它怎么可以说是一个我，常一住的我呢？当然不是。那么这是透过无常的观念，我们来知道这个真心当中啊，和这个妄心的关系，这个虚妄的妄念，它不是我们的真心，叫心本无念。那么我们也可以透过这种如梦如幻的这种智慧的观察，观察这个心本无念的这个道理。那我们过去都跟各位讲过，那在这个地方再跟各位再重复说明一次，就像中观论的那个寄颂他说啊，这个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应，是故知无生。我们透过这个中观论的这个寄颂，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正念心，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明了性的这个心呢、这个在这边称为念了、这个妄念呢，不是真实的我，它事实上只是妄念，它不是真实的我。我们看 这个第六位士的明了性，为什么他说他不是，为什么说他是不真实的呢？甚至说他不是我呢？因为一个法他如果具有真实性的话，他必定有他的这个生处，他这个升起的处所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第六位士这个明了性呢、啊，他升起的处所是怎么样升起的。那根据中观论的记诵呢，他告诉我们观察，就是说一个法的升起，我们先可以大判成两种的方法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法是有因缘的升起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是这个法无因缘的升起。那么有因缘的升起的话呢，可以分为自生、他生、共生这三种情况。所以自生就是第六位士跟外境合合，所以这个明了性就升起，这个叫自生。那么那个就是说第六位士啊，他自己啊不必假借外境他自己就能够升起明了性，这个叫自生。那么他生的话呢，就是说外境这个外境能够升起这个明了性。那么共生的话呢，是说这个第六位士跟这个境界合合的缘故才升起这个明了性。好，我们来从这三个角度来观察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观察自身的情况。我们观察我们这个第六世的明了性事实上，当我们呢没有外界的因缘的话，我们这个明了性呢是不能够发挥作用的，一定有外在的眼这个色尘，那么乃至生尘，乃至种种的六尘为第六世所攀缘所接触，所以第六世呢才有办法生出这种明了性。所以说这个自生是不可能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我们观察他生，就是说你这个第六位士跟外境一接触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明了性是由他外在的这个因缘这个六尘的他所升起的。那我们观察这样，事实上也是不对的。为什么？外在这个外在的因缘这个他如果他有，我们观察他如果有明了性的话，那么他能够生出这个明了性出来，那么这样他所生出来这个明了性的话，那是属于外在的境界，与我们这个本身是没有关系的。如果这个明了性是由外境所生起来，而外境本身有明了性的话，那这个明了性是外境的，属于外境的，与我们无关。那相反的，如果外境本身没有明了性的话，它是不可能生出这个有明了性的这个作用出来。所以他生有外在境界这个所生起这个明了性，这也是不对的。就像我们眼睛看到这个佛像，那这个佛像你看你思维呢，它是有明了性还是没有明了性？如果这个佛像它是有明了性的话，那这个我们跟佛像接触的时候所生这个明了性是属于佛像的明了性，那这样与我无关了。那如果说我们跟佛像一接触，第六是跟佛像一接触，那这个佛像本身没有明了性，当然它也不可能生出有明了性的这个作用，所以他生是不能成就。那么第三个呢，我们观察共生。那共生就是说第六世跟外境六尘一合合的时候，所以才共同的升起，这叫共生。当然这个也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观察。所以第一个角度呢，我们观察说这个第六世本身跟外境两个都有这个明了性。那么如果两个都有明了性的话呢，何必要等待说两个合合才能够升起这个明了性的作用，本身独立就可以做，就可以升起了，不需要。所以这个两个都有明了性呢，这个是不成立的。那如果两个第六位士跟外境，两个都没有明了性，那两个都没有明了性的话，两个就算一合合在一起，那也是不可能生出明了的作用。就像那个论里面这个譬喻啊，这个沙子本身是没有油啊。那两颗沙子挤在一起啊，再怎么挤也挤不出油出来，因为他们两个自信不同，油有油的自信，沙有沙的自信。好，那么同样的道理，这两个法都没有这个明了的自信，再怎么样合也不会生出明了性，所以共生也不成立。自生他生共生，这是说明有因缘生的情况都不成立的话，那我们观察这个法，这个明了性呢、这个明了性它是无因缘生可能吗？当然也不可能。因为这个如果说这个明了性它是无因缘可以升起的话，在我们身心当中可以升起明了性的话，那么在桌子椅子的上面呢， 也可以身体明了性，不必假借因缘，他自然的就能升起来。像桌子、椅子，他也能够听声音，也能够思考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无因缘生也不成立。所以透过这样的观察，有因缘生跟无因缘生的不成立，我们就发现到说，事实上在第六识跟观境相接触的时候，这个明了性的升起啊，它只是个幻境，它没有个真实的升起的处所。那么既然它这个没有个升起的真实的升起处所的话呢，它事实上就像梦一样，梦中的境界虽然历历分明，但是事实上它没有个真实性。所以透过这样的观察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认为我思故我在，我能够思维，能够造作，能够承受果报，这个明了这念性是我，事实上是不对的。因为这念明了性的心啊，它本身是如梦如幻的，它本质来说啊是如梦如幻的，不真实的。那么这个叫无念，就是说这个念，我们凡夫的虚妄的这个念头啊，它是不真实的，那么它不是我们的真心，这个叫心本无念。所以呢，念起即乖，凡夫众生这个念啊，这个虚妄的念头一念，念头一生起来，我们就认为啊有一个我在思维在起念，那么这样的想法呢，就乖为这个真如的这个理性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修行念佛法门，从事实转到理实当中，理实所依止的一个理论，心本无念，念起即乖。好，当然所有的大圣的这个道理啊都是一样，心本无念，念起即乖，这个道理都是一样。但是念佛法门，我们刚刚强调，它是从有门入手，比如说我们持名，就持名号，那么或者观想，或者观相，观察这个法尘的这个影像，观相观察这个色尘的这个佛像，它是从有门入手。为什么呢？底下的解释啊，众生流转的境界啊，他说：“而众生无始以来妄想惯习，未已足浅啊。”当然没有错，念起即乖，能够念念啊，和那个真如法性能够相应，那么当然这个是最好的。但是凡夫众生啊，无始以来啊，妄想执着的这种习惯啊，没有办法说马上足浅，马上就把它给排遣掉。因为我们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啊，我们有个共同的特性，就是执着。过去在我们没有学佛之前，我们执着有个真实的我，有个真实的外境，那么以我真实的我来执着我真实的外境啊，造作种种的恶业，这是我们过去的习惯。那我们这种执着性，如果没有经过很好的、很善巧的这种引导的话，我们今天呢，一听闻空性道理，我们依着我们过去这种执着的性呢，执着性的话呢，我们会反过来执着空。那么执着空的话呢，它的这个过失啊，比执着有啊更严重。因为你执着有，至少你还能够断恶修善。那么要执着空的话，才能断灭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连断恶修善的事情呢，我都不去做了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比执着有啊更严重。就像学员这次到美国去弘法的时候啊，我跟他们在上课的时候讲到这个地狱的果报，那个根据阿含经里面讲这个果报啊，非常的惨烈。那讲完之后下课研讨课啊，有人问我说啊，这个法师啊，你上课不应该这样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是无我的，那你这样讲，好像有个真实的我在那个地狱啊，在那个地方受苦，然后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不断的受苦。他说他这个是不对的。那我第一个我就跟他回答说啊，我这个说法是跟着阿含经的，这是佛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那么再来的话呢，我就告诉他说啊，你这样的思想是指空，他指这种空，因为空的话呢，就不应该有个他就认为说啊，这个作用啊也不应该有，所以说他认为说不应该啊有个真实的地狱，那有个我啊在那个地方地狱受苦，他认为这个不应该这样讲。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，这个执空啊，它这个情况比执有还严重。我们要执有的话，至少我们还知道地狱，我们还知道这个三善道有三恶道的果报，我们至少还会断恶修善。要执空的话呢，那连断恶修善的这种意乐啊都生不起来，那更严重。 所以因此之故呢，在念佛法门就不采取啊从空门入手，这是因为凡夫啊执着性太强的缘故。所以底下讲到念佛法门的方法，所以我们看底下的文，他说啊，今教念佛是乃以毒攻毒，用兵止兵。念佛法门的善巧就是说，他不怕你执着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呢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你执着没有关系，佛陀就告诉你好好的执取这个相貌佛号，你念佛你就好好执取这个佛号的相貌，那么你观想观相你就好好执取这个观想观相的相貌。这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事实，就是你仍然认为一个我能念佛的我和一个所念的佛没有关系。但这样的好处呢，就是说以毒攻毒，用兵止兵。虽然说你这个时候心呢，就第一地的角度来说还是颠倒的没有错，但是呢它的好处呢是以毒攻毒，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吃中药一样，以前老法师跟我们讲啊，这个药者毒也，这个中药本身呢就是毒啊，它本性来说它其实也是毒，也是具有毒性，但是因为这种毒性能够刚好啊排除啊我们之前的那种毒素，所以啊这个药啊吃下去我们并能够好。同样道理，今天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有个能念我的我，一个所念的佛，当然这个这样子啊，以第一地来看仍然是颠倒妄想，但是这样的好处呢，它可以使我们呢、啊、所有的这种妄想全部停止下来，将我们的心呢、啊、专一而相续的安住在一个念头上，而这个念头不是普通的念头，这个念头是佛号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心能够心性的安住在这个佛号的境界上的话呢，自然而然一方面的我们心啊能够集静住，那么再一点更重要的，我们可以得到、啊、阿弥陀佛、啊、不可思议的加倍的力量。那么透过佛力不思议的加倍力，所以啊我们能够、啊、夜宵自挡，所以这个事实啊、哦、有这样的功德、哦、所以以毒攻毒、哦、或者说用兵止兵，有以一个佛号的这个念头停住啊，好、哦，来代替、哦、这个百千万亿的这个杂念，所以这个事实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它的这个殊胜处就在这里，哈、哦，它可以从这个事上来下手，好、哦，所以任何人都做得到，只要你肯做，你都做得到。但是事实，我们说过它是个前方便，透过事实的话，可以达到理持，好、哦，达到我们真正所依的这个理性呢、啊，底下说明这个理持哈。病愈扣贫则舍病体跟无子身及扣道原无赤子，当病好的时候、哦、这个舍病体跟无子身、哦、就是说你今天只是要治病、哦、你今天生病 你要做的只是把这个病毒给排开，你不能说今天生病就把这个身体给毁掉，那不行了，身体毁了这个生命也结束了，不行。同样道理，扣贫这个地方有人判断，事实上你只要把这个判断的头子抓起来，那么底下的服从的人啊自然啊做鸟兽战，那事实上这些判断的人他原本也是良民啊，那么只是说被人错误的引导这个判断，当你把这个错误的引导的人抓起来，他就恢复他良民的身份了，不是说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杀光才能够啊把这个乱世把它平定。那么同样的道理，在理持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在持名念佛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是一方面啊能够知道心本无念的道理，知道啊这个能念所念性空寂啊，但是就感应到叫难思议，你今天能念的真念心是我们真如所显现出来的一种幻境，那么所念的这个佛也是由我真如本性啊所显现出来的幻境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所做的就是以幻合幻啊，就像虚空跟虚空相合，彼此没有障碍啊。那么以这样的这个智慧呢来念佛，念到最后呢，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不二，真正的能够开悟乃至亲证到这样的境界。那一直刚开始一定要学习经论的，透过经论的学习了解这个道理，然后再持名，那么这个时候慢慢慢慢的能够念到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好不二，好真正的啊是阿弥陀佛啊，是我心中所现的影像， 那我们呢，也是阿弥陀佛啊，心中的这个众生啊，真的能够念到这样子的时候，能所不畏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礼持。那么礼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仍然是持名，佛号历历分明的显现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真如，在我们真如本性当中啊，佛号历历分明的显现出来。但是呢，我们对这个佛号，还有对这个佛号，还有对这个能持的这念心啊，我们又不认为它有真实有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从事实当中慢慢的转到理持，所以这个就是念佛法门的这个善巧。好，它透过这个持名的方法，那么随着你智慧的不同，慢慢的从有相行啊，然后切入到这个无相行。那么不管你有相行无相行，你仍然是持持名号，虔诚恭敬念佛。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，有这样子的好处。以前老法师跟我们上课的时候讲一个故事啊，这故事我觉得蛮有启发性的。他说有个禅和子啊，过去古代有个禅宗的禅和子，他参禅啊不得力，他很烦躁啊，他就想啊下山啊到别的地方去参学，看在这个地方啊修行老是不能开悟，心中很烦躁。结果走到这个市场的时候啊，听到有人在卖肉，然后卖肉的时候就听到那个顾客啊对那个肉铺老板说啊，老板啊，给我一块上肉，给我一块上等的肉。这个老板的生意人啊，当然习惯性的说啊，哎呀，我这个肉这么好，哪一块不是上肉，我哪一块肉不是上等的肉呢？结果那长和子听到说开悟了啊，对啊，哪一块肉不是上肉，今天我们能够持名的这念心啊，你在颠倒的时候能持的这念心是真如本性的影像，你今天开悟了正果了，你能持的这念心啊，也是真如法性的这个全体大用，事实上是不二的，只是因为迷悟的不同，所以我们对这个能念心和所念的佛的看法不同。事实上当你开悟了之后，你能够念佛的这念心和所念的佛号和你没有开悟之前都是一样，都是真如本性的全体大用。既然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何必一定要说我今天啊要弃入无念，那我就不念佛。所以祖师说啊，这个净土宗祖师说啊，你要是啊因为啊你要认为说啊这个持名念佛啊就是乖为无念的话，那祖师说啊，我保证你啊没有开悟。这个真的开悟的人啊，他不会讲这种话。真的开悟的人，他在一切境界当中啊都能够弃入无相，那必定要离开这个相貌来求无相，这个人是颠倒。就像古代的这个祖师说啊，禅宗祖师说啊，骑牛找牛啊，骑在牛上面啊找牛在哪边啊，或者波波求水，你觉得这个波浪不好，你要想把波浪停下来，你把波浪拿走，你把波浪拿走，你水也看不到，一样的，能够颠倒的是正，能够颠倒的这念心是你真如的作用。今天能够返望归真，能够念佛，乃至能够理持的这念心，也是你真如的全体大用。好，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就能够很安心的在那个地方持名念佛。别人说你着相，你就知道啊，是他在着相，不是你在着相，你就知道、啊、事实上他不懂这个道理。那你在念佛的时候，别人告诉你说有个更快的方法可以让你弃入无声，你心就不动。好，所以这个道理的了解啊很要紧。好，当然我们前面说过，你必须要透过这种经论的学习，了解心本无念真正的道理在哪里。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，你在持名的时候啊，你就能够真的至诚恳切，因为你知道一切法无自性，所以呢你就能够真正的相信，真的能够承担，我今天念佛决定可以感召到极乐世界一正果报，你就能够真正的断一生信。好，真的开悟的人呢、啊，他的信心呢、啊、一定比我们更具足。好，再讲到因地里面持名好的一个理论，从有相好弃入无相。那么接着呢，第九个因地里面从有相弃入无相，能够念而无念。当然果上的话，虽然说往生极乐世界，事实上就佛法第一地来说啊，也就生而无生啊。好，你虽然说在作用上有一个我往生极乐世界， 但是呢，就第一地来说啊，这个也是我们心中啊所显出来一个幻象。好，那么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就会自然的求往生。好，我们来看好第九段的这个道理哈。我们先拿这个，先将这个文念一遍哈，各位请合掌。九，巧事应于往生，实物无生者，七地即名现象，八地乃得无生，而即欲灭生以求无证，迷求迷远，今你求生净土，乃悟无证，入有得空，即返成圣，可谓通学秘诀，幻古神丹。好，就讲到往生后的事情了，生而无生。好，巧事，好，这个在这个净土法门里面，它能够善巧的显示啊，我们能够因为往生的缘故呢，可以施上，能够开花见佛，悟无生。那么第一段呢，这当中啊，我先分这个三段啊。第一段呢、啊，也是讲到这个通途法门啊，这个要契入无生的困难呢、啊。他说七地仅名现象，都这个别叫了七地了哈，已经证了法身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他虽然说他已经证入无生法忍，初地以上事实上就开始证入无生法忍，但事实上都是分证，都还没有满证。所以呢，乃至到七地哦，这样的高的境界，在他的智慧当中呢，他的这无生的相貌也只是现象。所谓现象，就是说，他能够把无生的相貌真实的在他智慧的心中啊显现出来。因为在六地以前，对这种佛陀所说的这个教法，无生的教法，还会有一些维系的这个取向的这种情况，取向的执着。当然，这种维系啊是超越我们凡夫所思议的境界了，但是呢，七地以前呢，都还有一种维系的取向，乃至到七地，他能够以这个他的大智慧呢，能够照料如来的所这个世尊所说的这个无生的法，真正的了解无生的相貌，这个时候称为现象。那么虽然说现象，但是呢，他要契入无生的话呢，还是要有做，还是要加功用恨。还是要有做加行，所以呢，在成为世论里面，他说啊，七地啊，还是有个障碍，这个障碍叫做无相中做加行障，就是说他要契入无相可以，但是呢，他还不能够任运的，他必须要做加行，特别的作意的加行，才能够契入无相，他还不能够任运的契入无相，所以称为无相中做加行障。也就是他的无相啊，他这种无生啊的智慧啊，还不是真的很自在，所以七地仅名相现。好，所以这个七地啊称为远行地，因为它是所有有功用恨的最顶。好，从七地以上，八地开始啊，都是无功用恨。七地啊，七地以前呢、啊，要契入这个无生的这种境界，无生忍的这个智慧啊，都还要做加行。好，所以七地它的无生啊。智慧还不是很自在，乃至到八地啊，才是真正的契入无生法忍。那么八地他之所以真的契入无生法忍，是因为在八地的时候，他就能够破除前面所说的无相中做的差行障。他这个时候呢，真正的能够证入如幻三昧。他证入如幻三昧的时候呢，他能够真正的通达一切法，如梦如幻无生的这种智慧。所以他能够任运的。在那个如幻的世界当中游戏神通，他能够任运的不必特别的加行，任运的就能够现种种的身度化众生，能够任运的现现种种的净土来摄受众生。所以这个八地啊，他这个无生的智慧能够任运，所以他称为不动地，真正的无生智慧是不动坚固的。但事实上八地跟九地来说啊，他还无生的智慧还是不圆满的，因为他对这个无生的智慧啊，还是有更维系的执着。因为有更维系的执着当中的缘故，所以在成为世论他说啊，他还有一种障碍。那么这种障碍就是利他中不欲行障，他会单染这种无生的这种境界，所以对于利益众生的事情，比起九地的菩萨来说啊，也差很多。在利他的事情当中，不欲行的这种维系的执着升起来， 所以乃至九地十地都还是不圆满，唯有佛才是真的圆满。所以说啊，要真的弃入无声啊，我们不能说大话，我说我了解这个道理，我就是无声啊，时常差得远，乃至七地八地九地十地都还不圆满，只有佛才是真的圆满。所以既然都不圆满的话，那我们又何必一定要执着说我这样的做法是有声还是无声呢？多少都会有点执着，都会带有法执，这个难免的。出下手一定都会带有法执，不可能说出下手就像佛一样的圆满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第一段讲到通途法门修行的不容易。好，那么第二段的话呢，讲到我们众生啊的这种众生的这个境界啊，我们要是啊执着无声的话，有什么样的过患？他说啊，而极欲灭声以求无声，迷求明远。那么有的修行人呢，他也是有善根，他能够心求，能够渴望这种无声的境界，所以呢，他也是追求无声的境界。但是呢，因为他没有善知识的引导，好，没有一个好的善知识的引导，所以呢，他走错路头了。他走的方法呢，就是灭生以求无生，把一切生灭都停息下来。他认为把一切生灭的生灭法停息下来，这才是真正的无生。事实上，佛法来说，这是妄想。纵然呢、啊，他能够进入阿罗汉的慧身敏智的境界啊，他仍然有阿赖世的第八阿赖世的维系的生灭不断的牵流，只是阿罗汉他不知道而已。那么他那个还不是真正的无声，好，那么乃至凡夫啊，好，我们凡夫众生，好，没有到阿罗汉的境界啊，想要把一切的生命停下来，那么把一切善法的造作停下来，才称之为无声，那叫迷求迷远啊。你想走向无声的路，但是你不去栽培你的善根，不积极你的资粮，只是片面的把一切修善的行为停下来，这样子的话呢？越走越远了。就像啊，我们就像有的人他说啊，你今天求生净土啊，执着为什么？一切法无声啊，无声你干嘛舍这个娑婆世界，那么求生净土呢？那么他这样的执着啊，会使得他他不晓得说他这样执着，事实上哦，他是执着，他有他执着点。只是他执着在这个娑婆世界，他因为执着娑婆世界，他不愿意往生，那么就假借这个无声的道理了，来说这个往生净土是不对的。所以凡夫众生呢、啊，想要灭生求无声呢、啊，结果反而过患了、啊，更严重哦、啊，越求越远。那么甚至啊，到最后变成断灭见，他认为一切法停下来，第六识停下来，那么一切善法的造作、恶法的造作都不做。这个才是无声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离这个菩提道啊是越来越远。好，所以真的无声要弃入是很困难的。所以净土法门的善巧就是告诉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那么能够使我们很快的弃入无声，好，真正的无声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他说今以求生净土乃悟无声。我们现在求生净土啊，当我们花开见佛悟无花开见佛好悟到无声法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才能够真的这个见到无声的这个道理，才没有过患。纵然你在今生没有开悟没有关系，乃至你只是誓持都没有关系，你就以这誓持的心对阿弥陀佛通声靠祷，然后呢赤然的求生极乐世界，那么到极乐世界慢慢的修行花开见佛，那个时候也能够证到无声。所以求生净土乃悟无声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。那么当我们求生净土，那么悟到无声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哦，原来我们这个时候虽然说我们过去认为、哦、有个我生那个极乐世界，当我们开悟了之后，我们才知道说哦，原来啊，这个都是我们正念心性啊所显现出来的幻影。就像是维摩诘经所说啊，心净则佛土净，我们正念的心中的秽恶，所以我们感到了娑婆世界的这种不清净的果报，坑坑坎坎不清净的果报。那我们真念心念一佛念佛，当意念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境界成就的时候，我们就感受到极乐世界，好，这种 清净庄严的果报。那不管娑婆的慧恶的果报，或者极乐世界的清净的庄严的果报，实际上都不离开我们这念心。那么我们所谓往生啊，不往生啊，我们那时候知道事实上是一种戏论，或者说是一种方便说，这只是我们心中所现的一个影像啊。事实上没有一个所谓的往生不往生的事情。是你说往生也对，因为我们心净则佛土净。那么你就他第一地来说，你说没有往生也对，因为它是我们心所现的一个幻影。所以这个是求生净土能够契入无生的道理。所以入有得空，即凡成圣。入有这个入好像下手处，下手处呢从有门来下手。我刚讲持名或观想观相，这是有门的方法。那么从有相行呢，最后也能够契入空性实相的道理。所以即凡成圣，可以使我们以凡夫的心啊，当生啊能够成就圣道。所以可谓通玄秘诀，幻古神丹呢、啊。所以说呢，可以说是啊，这个通往这个玄妙、玄妙之门的这个秘诀，幻古，像古代的这个炼丹的人呢、啊，他们吃了个仙丹呢、啊，就可以把这个凡夫的这个肉身呢、啊、给换掉，变成一个仙体，就可以飞仙了，飞到天上。然后这个念佛法门就譬喻这个幻古的神丹，以一个凡夫的心，透过很快的方法、很容易的方法，很简单的秘诀，那么会像神丹一样，那么就能够使我们呢，从有生啊，契入无生。所以偶维大师他不是说吗？没有错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也是梦，但是他是好梦者也，醒梦者也，同样都是梦，三恶道是噩梦啊，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做噩梦啊。同样做梦，我们当然选择做好梦啊。那么不仅他是普通的梦，他还是醒梦者也。透过这个最后一个梦，可以使我们从梦里面惊醒，所以说它也是梦，但是它也用醒梦的作用，所以当然我们要求生极乐世界。当然那是更好的，我们在今生当中就能够悟到生而无生的道理，了解心净则佛土净，事实上你所有往生不往生，你只取一边、啊、都不对。那你要懂的话呢，你说往生也对，你说没有真实的往生也对，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呢，然后往生极乐世界，那是更好。好的，第九段，从果上来说，虽然说下手是有相行，但是结果呢，往生极乐世界也仍然是无生的境界，而且是不退转的，不容易的。好，那么这说明所谓的理，这个所谓的这个理体，所谓的这个理论呢，那么虽然说所谓的理论仍然是实相的道理，也是非常深的道理，但是我们最后讲的它的下手处非常的简单，尤其对于末法众生呢，佛陀特别开示一条非常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直持名号就能够达到我们之前所说的功德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第十段，好，我们先跟来看这个文，各位请合掌。十复命进入修行境中之境者，愚们学道万里迢遥，念佛往生古称进入，而念佛一法有多门，今此时命是为进入之中，进而又进，鹤冲鹏举奏既奏龙飞，不急不行而速而至，境中境矣。好，第十点的话呢，强调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。好，就是说念佛有很多种的念佛，但是以持名念佛会最殊胜，对我们末法时代来说啊，最容易走，功高一就，真正的功高一就就是持名念佛。这个静中之静，这个静呢、啊，就是那种羊肠小径，羊肠小路，就是说透过这个虽然是羊肠小路呢，但是啊却很快的可以到达的目标，这个路很小，但很快可以到达目标，那么这个称为静路。好，那么这个当中也分为三段。第一段呢，先解释什么是进入的道理，这个捷径的道理。愚门学道万里迢遥，其他通途法门，那么要想成就圣道的话呢，万里迢遥，这迢遥是非常长远的意思啊。那么我们说成佛啊是三大阿僧祇劫，事实上这个是方便说， 实际上成佛啊是无量阿僧祇劫啊，是非常长远的时间呢、啊。那么但是呢，念佛往生古称净土，以念佛方法、念佛法修行、念佛法门往生净土，那么成就圣道，自古以来啊称为净土。古人不是说横超三界嘛，以这个竹，这个竹子里的这个虫啊做譬喻啊。那么其他法门是庶出，那么念佛法门是横出，横超三界。好，所以念佛往生啊，因为见了佛之后，我们之前说有佛的这个加持力，还有佛的这个为我们说法的力量，所以啊可以使我们很快的成就无上菩提，所以古称净土。所以这个第一段呢解释净土的道理，第二段呢再解释净中之净的道理。净土当中好几条捷径，当中有一条路啊就是特别的捷径，就特别的快，就称为净中净，就是持名念佛了。我们看第二段，他说念佛一法有多门，今此持名是为净土之中净而又净。念佛一法有多门，很多的念佛方法，包括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、持名念佛、实相念佛，还有乃至你与万善同归净土，修行万善，这些万善都回向求真净土，这些都是属于念佛法门。但是这些当中呢，以持名念佛是最容易的，收效最快速的。为什么？观想念佛，实际上十六观经里面所描述的，各位要是看十六观经，你就知道这个善导他是他说啊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末法时代众生啊，静气心出啊，视神飞扬啊，观难成就。我们心是那么粗重啊，那么这个所观境是那么样的维系啊。你看那个，他说那个放百千万亿光，你怎么观想啊？那个凡夫的境界啊，你不要是百千万亿光，比如说晚上我们放蒙山啊，你看到黑粒子啊，观想黑粒子啊，他们讲不都觉得模模糊糊的。不要是百千万亿光，那不知道怎么观呢？那很难呐、啊，除非你有点禅定的力量，而且相续更是不容易。那么观相，你看着这个佛像来念佛，就是不持名，就是一直看着佛像，这也不容易，因为一方面眼根啊看久会疲惫，不如耳根，可以持续的久。那么再来，你没有佛像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修观相念佛，那么所以也没有持名的容易。那么实相念佛那更不容易了，观察这个心本无念啊，念起即乖啊，这个道理啊不容易啊。我们纵然嘴巴讲讲，但真的能够契入这个道理啊，要多生多劫的栽培善根啊，要很多的福德和智慧资粮的具足，才办法真正了解，还真的承担这个道理，不容易。那么乃至万善同归净土，修行中的万善，那么不持名，单单就是修行万善，然后庄严净土，持咒诵经，然后修一些世间的善法，回向净土也可以。但是呢，容易落入杂修，你心不纯啊。你虽然说能够不断的回向净土，但是你在修万善的时候呢，心啊容易不单纯，然后到最后呢，不好的话变成杂修了，没有个真实的回归处。所以虽然念佛的方法有很多，但是以持名念佛啊最容易，过患最少。所以持名念佛是为净入之中净而又净，是为净入当中特别的捷径。底下这个譬喻，鹤冲鹏举，既奏龙飞。他做两个譬喻，鹤冲，白鹤冲天，非常看起来非常快速啊，但是比鹏举，大鹏鸟啊举着翅膀一高飞，像书上说大鹏鸟翅膀一扇就那么飞几万里，